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即将结束12天的亚洲访问，那么今晚我们将有来自亚洲行的最后一站菲律宾的最新报道。另外，川普总统说这次访问成果丰硕，但是为何有分析家不认同呢？今晚我们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川普总统亚洲行究竟是硕果累累还是空手而归，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12天出访亚洲5国后返回美国。川普总统访问期间的重要会谈议题是朝鲜的核威胁以及促进贸易。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在马尼拉与澳大利亚总理和日本首相会谈后表示，将于星期三针对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发表重大声明。
我们会到白宫后星期三将有一个有关贸易、朝鲜以及众多其他事项的完整声明。我们和贸易伙伴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其幅度超出你的想象。创业公司还做了3000亿美元的生意，包括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购买，还会有更多。贸易有很大进展，我们与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贸易赤字，这些赤字将很快、很大幅度的缩减。
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日本首相安倍的会谈强调了三国之间关系在面临朝鲜威胁等区域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不断发展。数千名抗议者星期一连续第二天在马尼拉示威，很多人反对川普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虽然有抗议发生，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感谢他亚洲之行访问各国的接待。川普这次访问了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星期二承诺，他的政府将会迅速帮助重建地震灾区。与此同时，伊朗为地震中的遇难者举行了正式哀悼。鲁哈尼视察了伊朗和伊拉克边界在星期天7.3级地震的重灾区科尔曼沙赫省。伊朗国营媒体伊朗通讯社说，至少有430人遇难，另外还有7000多人受伤。许多的受害者在科尔曼沙赫省的萨尔波勒扎哈普镇。那么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镇中是位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哈拉布贾附近，而远在土耳其还有以色列都可以感受到震感。一名朝鲜士兵在星期一投奔韩国时被其他的朝鲜军人开枪击中了几次。美国所领导的负责监督分割南北方非军事区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说，这名朝鲜士兵驾车开往重兵把守的南北分界线时，一个车轮掉入了壕沟，他离开汽车冲向分界线的韩国一侧，他的同伴朝他开了至少40枪，他身上有至少6处枪伤。韩国军方发言人说，事发期间韩国军人和美国军人都没有还击。朝鲜加紧开发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这使得半岛局势日趋紧张。这是1984年以来非军事区第一次发生枪击。在1984年有一名苏联公民穿越分界线投奔韩国时，双方发生了交火。1998年还有2007年各有一名朝鲜军人穿过非军事区投奔韩国。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在星期二下午作出了裁决，准许反东北发展拨款示威者中的8位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据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而所有12名上诉人以及另外一位没有提上诉者都可以依据这些理据上诉。所有被告在这个星期内将要申请保释等候上诉。12名上诉人是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而大批的市民旁听裁决表达了声援。13名涉狱人士在2014年在立法会审批新界东北发展前期拨款期间企图强闯立法会大楼被捕，所有人原审非法集结罪成立，被判罚社会福利令，但是港府律政司认为判刑过轻，提出了加刑的上诉。上诉庭在今年8月改判12名不认罪的被告及时入狱13个月，而认罪被告判监8个月。这些涉狱人士以及稍后的3位前学生领袖因为强闯公民广场案也遭到了改判加刑入狱，这引发了港人的极大愤怒，有10多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港府的政治检控。 东亚峰会今天在菲律宾结束，这也落下了过去几天来在东盟的越南还有菲律宾这场可以说令世界瞩目的外交舞台帷幕。那么作为对东盟具有影响力，同时与中国的竞争也具有影响力的日本，在这段时间的东盟舞台上到底有哪些斩获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刚刚结束了在东盟在菲律宾的记者会，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看到相关的内容。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大概说了些什么？那么日本在刚刚结束的这东盟连串的峰会，还有过去几天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上，日本方面的主要主张是什么？跟过去有哪些不同呢？
好的，安倍刚才的这个记者会比较短，他主要就是说到一个他这次在这个越南和菲律宾受到的接待，他感谢这种接待，然后他就谈到他这次在这个两个重要的外交舞台上他所做的一些主要的事情和目的以及他的收获。那么日本在这次的这个菲律宾和较早前的这个越南的这个舞台上，这次的主张呢，主要是第一就是朝鲜问题。这个刚才在安倍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已经说了，他说他达到了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让所有参加这些会议的首脑们都能够体会到朝鲜的这个危机啊，特别是就是东盟这些国家，原来很多，其中有很多国家和朝鲜还有一些蛮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这些国家呢，也都能够体会到现在到底朝鲜的问题有多严重。所以他呢，就是不断的就是呼吁，就是要大家合作起来，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来制裁朝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安倍呢，就是积极的推动了他提出的这个印度太平洋的这个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是安倍设想了很久的，经过2012年的这个一些演变的过程，从这个钻石的这个安全网过渡到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过程。嗯，他想了很久，那么这次呢他终于成功，因为在事先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支持的情况下，那么他在这次两个的这个越南和菲律宾，他都积极的推动这个亚太外交，主要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啊，在这些海洋纠纷的问题上，安全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他的第二个主张。第三个主张就是说他和这个他在强调这个经贸问题，他没有指明的批评就是美国的这个保护主义，就是说经贸应该是自由开放的啊。那么他的这些主张呢，和过去很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说他过去总是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也好，跟东盟峰会也好，他总是在这些舞台上呢和美国已经很明显的站在一起，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但这一次他分得很清楚，就是说他把这个安全的问题和经贸呢就彻底的分开来了。因为分开来呢，再加上他过去几天和中国的这个首脑有非常密切的接触，也有连续的会谈，所以呢他也把这个中日关系也拉了起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也就比较顺利的说出了这个经贸的这个和中国合作的这样一个愿望。
是，那么戈兰，在你刚刚报道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了，在画面上我们看到了安倍这个与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谈的一些相关的画面，所以有很多的媒体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发展，甚至认为中日关系在过去三天呢发生了这个可能会改善的征兆。那么这些变化的主要背景除了是高层交流之外，还有哪些？那么在日本的一些主流舆论又是怎么样来看待和分析的呢？
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习近平政权在刚刚这个结束的十九大上奠定了他的巩固了他的政权基础啊，那么他的自信心也上升了。对日关系从来是中国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如果搞不好就很容易被一些反日的这种 一种情绪利用，那么所以呢激发这种情绪，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嘛，在十九大以后他的自信心增加了，他对日本的这个对日政策呢也比较，他也自主一点啊，有一些自我的想法。那么在日本来看呢，就是说安倍本身呢，因为在美国现在的这个脱离了 TPP 以后，和这个在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方面呢，不是非常的透明。那么这个川普的这个立场呢，让安倍也有一些忧虑，所以安倍也考虑到这个在经贸方面，很难就是说光靠这个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个来往，和中国对立这么一个情况，它很难再做继续下去。那么而且日本的经济界呼声也很高，要求日本呢就是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中国呢，只要有符合日本的利益，只要在金融方面是健全的话，是可以和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合作的。那么安倍刚才也在这记者会上也谈到这一点，他说他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关系，那个中日关系呢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呢，如果将今后呢有符合日本的利益，也符合一些手续的可能的条件下呢，日本是愿意合作的。那么一般的传媒的认为，就是说在朝鲜的问题下问题的这目前很紧迫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呢都希望改善关系，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那么至于说具体说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日本的传媒分析现在还比较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中日过去反反复复的态度变化好多次，所以这次忽然的这种变化是真的会持续下去呢，还是说是暂时的昙花一现？那么日本现在还在犹豫观察之中。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戈兰。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菲律宾。就在今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第31届东盟峰会闭幕。那么预计东盟峰会稍后将要就南中国海问题来发表一份措辞温和的联合声明。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原本准备要参加今天召开的东亚峰会，不过由于会议的延迟，所以川普总统最终并没有出席而先行离开。有关的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在马尼拉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来为您介绍。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东盟峰会有透露了稍后将要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来发表这份联合声明，你认为这份声明它会如何来表述中国在这场南中国海纠纷里它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呢？
是这样子，大家都几乎都期待今天晚上七点多钟或者今晚一点会东协和中国会发出一个联合声明稿，然后可是它里面的语言在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它应该会非常的谨慎，也会很友好。譬如说，我们都期待各方面会把这个主权的那个争议把它给搁置，不要再谈了。可是同时可以加强能源啊，是资源的方面的合作，应该会有那样的这个声明。原因很清楚，大家东协的国家都是希望能够满足中国的立场，因为中国最近一直在那个提供援助给东南的国家，比如说菲律宾跟越南跟马来西亚，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想要得罪中国。
是，那么对于东道国菲律宾来讲啊，这次其实他们也在迎接这么多国的元首的时刻呢，也有些议题引发了关注。我们注意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就在今天表示呢，他在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交谈的时候，特别对菲律宾在反独战争中的法外杀人问题表示了担忧。不过各界都在说，那么为何美国总统川普他没有提到相关的议题吗？那么有报道说，实际上杜特尔特因为提前与川普总统打过招呼了。针对这个发展，你的观察是如何？
据我所知，加拿大他的那个首相他出访或跟其他国家的 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他经常会提到人权的问题，所以菲律宾的总统他也知道，加拿大有这样一个声望，然后他那个首相他本人他有说，他不管去哪里，不管跟谁谈，一定会说要谈到人权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菲律宾的总理也可能会有一点期待啊。反过来，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的这个在这个地区，那个东南亚是东北亚什么，那个倒是都有它的影响蛮大的啊。所以，川普说了，美国任何的总统说的话，这边的国家也要把它当真，把它那个一定要听清楚啊。
是，詹宁斯，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呢，我们就来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并没有出席原本准备参加的东亚峰会，而是派了国务卿蒂勒森来出席。那么川普总统已经先行离开了菲律宾，他的缺席对于东亚峰会有没有带来影响呢？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也会觉得蛮奇怪，因为他本来说不会，他本来想昨天就已经离开菲律宾回国。然后他有因为有东南亚的期待哈，所以他有延后一天。后来他是在今天还没有，就是那个东亚的高峰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出境了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南那个亚洲这个地区的国家会觉得很，这个川普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人啊，说一套做一套那样子。然后他在这里跟大家会那个开会的时候，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这个，他的建议比较模糊啊，是公平交易，还有一个是说我们在那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愿意跟大家各方面给那个提供仲裁的服务，有点奇怪啊。那所以说这边的国家会觉得，川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仍然留下了不少的谜团。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詹宁斯在马尼拉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你，
谢谢。
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涉709案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宇和维权人士包龙军的16岁儿子包卓轩，在昨天星期一准备从天津出境前往日本的时候，再遭拦截。而当局给出的理由是，16岁的包卓轩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包龙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有关情况。包先生您好。
你好，
感谢您。我们了解到，其实从2015年到现在，这已经是包卓轩第三次在机场被边检拦截，没有办法出境。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先谈一谈，昨天在机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当局为什么要担心一个16岁的孩子会危害了国家安全？
我先更正一下，我儿子今年是18，他15年是16被拦截的。那个我们为啥担心呢？因为自从我跟我爱人王宇出事之后，还说一下，我也是取得了司法考试资格，我正在实习期间被抓捕，也算是一个律师。我们被抓捕是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抓捕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是当局对我们是非常，就是应该说当局对我们是比较那个管得比较严吧，所以说对于我们儿子呢，我们一直来说受到监管，所以有这个方面的顾虑。而且呢，我儿子护照被当局没收了，被那个没收之后，我们还给要回来，还要回来，所以我们一直也担心能不能出行，因为你光有护照，他要限制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是有这方面顾虑。
嗯哼，我们知道昨天包卓轩的护照是完全给剪了两个角，已经是不能使用的情况了。那么18岁的包卓轩，他在2015年被拦截，当时他失去了到澳大利亚去上高中的机会。那么在2015年的10月份，很多的听众观众可能还记得，包卓轩逃到了缅甸，准备要从那里转往美国去上学，结果被中国当局跨境逮捕，甚至还传出被执法人员殴打。我想请教包先生，作为父母，看到孩子受到这么多的伤害，您的心情如何？接下来您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替孩子争取出国上学的权利呢？
我现在心情，首先呢，我家孩子 在2015年，我们因为没有北京的户口，在北京上不了高中，所以我们想到了去澳大利亚留学。孩子也是很希望能到澳大利亚上学的，结果呢，在因为我们代理的维权案子，所以使我跟我爱人，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也连累了孩子。当时我们心情是非常非常头痛的。我由于被抓之后呢，我一直处于与外界一丝联系都没有的状态，我一点也不清楚我儿子到底处于什么情况。只有在十月份的某一天，他们突然在半夜里把我叫醒，我才知道了我儿子跟人家一起，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就是从缅甸被抓回来了。当时我还打听我儿子到底跟谁去的，他们也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是跟谁去的，什么原因。但是他们那个有个协查通报上，就是云南省公安厅的协查通报上列的是犯罪嫌疑人包多轩。我看到了我儿子照片，当时我的精神就崩溃了。我没想到我们的事儿能把我儿子拖累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按他们的要求在电视上说了一些，我们也没办法说。这次呢，我儿子呢，是因为在他们给安排在内蒙，我们祖籍原籍地那个一所高中上学，但是呢，他们对我儿子的看管是很严的，经常就天天呢，每天都有几名国保陪同，就是跟那个一直跟随我儿子，陪同他上学下放学，甚至出门都有两名国以上国保的那个跟着。学校里呢，专门对我儿子进行监控，校园里也专门有国保跟着。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下，我儿子心情很不好，而且呢，那个他们有很多其他班的同学经常就是对我儿子指指点点，说这就是从缅甸偷渡回来的，叫我儿子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在那个环境里，我儿子不但从心情上，从心理健康上都受到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我跟我爱人解除取保后，坚决的从内蒙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但是北京依旧上不了高中啊，我们就想着还是继续去澳大利亚求学，这样子给我儿子送到了我这个家。
是，抱歉，我们知道这个，因为您这个可能备受监视啊，所以您的电话线很有可能随时会中断。但是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这一年多来，很多人也提到您与王宇律师呢，可以说跟外界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非常的保持低调。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会上电视说一些当局要你们说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孩子，希望能给孩子一个出国上学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包卓轩又再一次的被拦阻，那么是不是也让您跟王宇律师会重新的思考将来要如何来应对当局对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打压？是不是有可能会选择重新的站出来，来说明你们这一年多来所经历的遭遇呢？
我们想我是会的。他们曾经答应过我，只要我们不发声不上网，同意我儿子出国，我们也其实我们是真正的履行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但没想到在我儿子雅思考完之后，就已经有4所澳大利亚的4所大学发来录取通知 offer 的情况下，我们准备向让我儿子去日本旅游一下，溜达溜达也散散心，也同时看看到底我儿子的护照在手了能不能出去。没想到继续碰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沉默并没有保证孩子能出去。
好的，
喂，
是，我们听到了。那么啊哈，是 我们非常感谢鲍龙军先生在非常不容易的情况下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一家人未来的情况，也请您多多的保重，感谢您。那么稍后回来，川普总统即将要结束了对亚洲的访问行程，在巩固亚洲盟友的同时，川普总统是否成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呢？这场12天五国的行程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成果？稍后现场讨论，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还有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结束了亚洲五国之行，返回美国。临走前，川普总统在推特发文说，这次访问成果丰硕，在贸易方面取得巨大进展，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正在迅速的实现。然而有分析批评，川普此行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而在与中国交手时显得太过软弱。到底如何来评价川普总统这趟亚洲之行，是成果丰硕还是空手而归？这次的访问是否会重新强化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谢谢。
第二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好，我们再尝试一下。吴博士，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
可以听到您的声音。
好，非常感谢您，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首先请教两位，我们先请丁学良教授来谈一谈12天的行程，五国的访问，两场重要的国际级峰会，您认为川普总统此行他最大的成就在哪里？那么又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丁教授。
成就表现在两点，当然也可以说是三点了。那两点我觉得最重要。第一点呢，就是他的访问没有使已经很糟糕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得爆破性的 更糟糕，因为当时啊，就在他访问之前，他的几次那个推文、几次发言，使得很多人都担心他会不会在这一次的访问中间，尤其是在到了这个朝鲜半岛以后，会再讲那么一两句话，导致不可控制的后果。但这事情没有发生，
是
没发生就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因为这个一旦发生了，这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覆盖面就更大了，因为这个 Trump 这个在当选之前的时候就讲过一些要把美国推回到孤立主义的这种立场上的很多的话，然后一上了这个一到了白宫去以后，做的最早的最重大的这个决定之一就是退出那个 TPP， 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个亚太地区的原来跟美国之间走得比较近的这些国家弄得非常担忧，生怕这个川普从此以后他在当总统期间就不再关注亚太地区美国老的盟友、老的伙伴最根本的这些担忧、这些利益、这些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些联系。但至少川普这一次的访问的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把这么多的国家的担忧呢去掉一部分，没有完全去掉，但去掉一部分。我觉得这一点对川普的这个这次访问来讲也是应该在这个区域里面受到比较普遍的肯定的一面。这并不是说他做得非常好，而是说比原来人们担忧的要好多了。
嗯，那么您还有本来有第三点，就是这两点了是吗？
哇，还有第三点，因为他们以为川普到了这个这次来以后也不会去菲律宾的，因为对他这个对地区性的这些什么会议啊他不怎么 care， 不怎么关心，那结果他还是去了。人们也原来也要担心这个川普到中国去以后是不是会做出一些什么很不符合规矩的事儿，会出些乱子，也没出什么乱子。所以这个总的来讲，就他这次的十二天的访问的话，没有出很大的乱子，没有出很大的不可控制的事故，而且有助于修补原来这个区域对他的很多的担，对他这个行政部门很大的担忧。所以说，当然这话讲的有点尖刻，这也不是我讲的，这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分析家讲的。因为原来对他的这一次的访问的这个期待啊没那么高，而他来了以后呢还不错，所以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还是给他打分的话，当然他自己给他自己打得很高，打 A plus， 也许客观的人不会打这么高，打 B plus。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此行是不是就像刚刚丁教授所说的，能够有助于这个安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那么甚至消弭美国将退出亚太这样的一种所谓迷思或猜疑呢？您的看法？
对，在安抚他的东南亚盟友方面，川普这次当然是做得挺好的，但是在我看起来还远远不够。我注意到在东盟的峰会的现场，实际上有一种鸦雀无声的状态。各国虽然很乐见川普在其中做出一些姿态，进行一些表示，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背后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个最近的中国这样一个巨人的威胁，时刻弥漫在这个会场的上空，让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小心的一种心理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恐怕要持续很长时间，这是我这次的观察。
嗯哼，您刚刚说的这种可以说鸦雀无声或者非常小心的心理状态，刚刚我们跟在菲律宾现场的记者连线的时候，他也提到许多的国家对于川普总统在今天决定啊不出席这个东亚峰会，本来他延长一天的停留，很多人认为他或许会参与，但是后来又没有参与，可以说留给这些东南亚国家一些失落。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最后一天形成这样的一个安排，是否会让人有一种从高期待而得到一种失望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讲，是不是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影响呢？您的看法，吴强博士。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其实会场第一天就已经感受到中国这样子一个巨人威胁的存在，那么最后一天川普不出席只是在证实他们之前的担心成真了。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是越来越清醒了。换句话说，对美国可能对川普至少不能去过高的期望，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东盟未来很大的问题。
嗯哼， 在这个朝鲜问题、在贸易问题这两大问题，实际上早在川普总统启程到亚洲以前，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此行的两大重点。我们接下来我们想先来看看在朝鲜问题上，两位也是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察家，也是专家啊。我们先请丁学良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很多人说这次访问呢，就朝鲜核问题的谈判，中国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国家。所以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之后，双方发表了独自的声明。那么在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是多次的提到了平壤当局发展核武器的危害性，他说美中双方答应了在处理朝鲜核问题时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再走过去行不通的老路。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方面的说法呢，则是美中双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答应继续就这个问题来沟通与合作，但是里面只字不提平壤在发展核武器，只提到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其实代表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川普总统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丁教授您的看法呢？
这个话讲的稍微激烈了一点。那个中国他不可能做到川普希望这个北京做到了那么多，但是这个北京也不是什么也没做，至少这个在这个访问之前或访问期间，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在这个外界很关注的就是中国游客到朝鲜去的这个事儿紧张，下了暂停令，那么这个至少是一种姿态的表示。当然了，这个暂停令暂停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可能过个一段时间就解除了。另外嘛，就是说我们只能从这个分析观察的角度，那么在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私下的没有公开的交谈中间呢，很大的可能中国方面呢是讲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就是把比如说这个对朝鲜的制裁哪些方面呢还可以，中国方面还可以再做多做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完全卡断中国跟朝鲜之间的最至关重要的那些交流渠道，比如说包括能源，比如说包括石油，比如说包括粮食，比如说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什么交通工具啊，什么这个机动，它不可能中国完全卡断的。所以这个川普这一次讲中国要帮大忙什么东西的话，一部分是属于他本人的性格，因为他讲话很少用这个普通的语言，他用的都是这个英文的这个最高级形容词，他永远用最高级形容词的，你看不到他用这个中间层次的。第二嘛，他可能认为自己这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这个方式跟以前那届美国总统都不一样，这个见了面的时候讲些很热乎的话，很兄弟话，很哥们话，他也是觉得讲多讲几句哥们话很容易就把以前那届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事儿他能够给人搞定，我想这也是他自己的那种期待。
嗯哼，吴强博士，针对朝鲜问题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在菲律宾传来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面对记者询问他，为什么您认为在川普总统这十二天访问亚洲的行程当中，朝鲜方面没有进行任何的导弹试验或核试验？您的看法，您认为原因何在？那么蒂勒森国务卿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 ：“Tell me when you figure it out。”等你想出答案或者知道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也麻烦你告诉我一声。所以看起来美国方面也不了解朝鲜方面为什么会在这十二天是采取按兵不动的局势，但也有刚刚我们看到丁教授说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就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吴强博士，您认为在朝鲜核问题上川普总统这趟亚洲行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吗？
我觉得这次川普的亚洲行在朝鲜问题上是一个不能说是失败了或者输家，他反而是赢得了很多，赢得了2500亿美元的订单。换句话说，他是以一种虚张声势的方式，然后赢得了一个实惠，这个实惠是短期的利益，并不是长期的利益。从长期利益来说，显然这一次中国政府向或者说习近平向川普做出了某种政治承诺，这种政治承诺可以和朝鲜这次十二天按兵不动有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安抚了朝鲜，并且告诉川普，朝鲜的问题中国可能能够处理，或者说至少在未来长时间可以找到办法。那么这个代价或者说这种承诺的背后是2500亿美元的订单，换句话说，中国筑起了一条防火线。 某种意义上讲，把朝鲜的问题做到了自己的家内事务当中，这是一个中国战略上的一个成功，某种意义上讲。
嗯，很有意思，您提到了这一章，是丁教授您的看法。
嗯，我要插一句，
好，
因为这个在这个川普访问这个朝鲜半岛之前呢，国际上也包括中国有很大的一个有一部分人很担忧，就是这个金正恩是不是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一到中美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会议、重要的会谈，或者是中国方面有什么重大的这个什么什么庆典的时候，他就来一次试验。如果这一次试验的话，那这就很麻烦了。但他没有试验，没有做任何动作。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只能从猜测角度来讲，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背下里面，既给他一点甜头，要给他很大的压力。那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把所有你的生命线全部卡断，但是你在这之前呢，已经好几次是我们很难干，下不了台。这一次你再让我们下不了台的话，对不起了，那你那个生命线我们再卡掉一两根，因为他现在生命线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为了配合川普这个对这个东北亚的这个访问的话，三大联合舰队这个航空母舰联合舰队美国的在进行演习，这个对于北朝鲜来讲，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要进行发言。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您对于川普总统这一次的亚洲行总结起来，您认为有什么样的成果，或者您认为不足的地方又在哪里？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说。
啊，嘉宾好，我要是主持人也好，我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说现在是这个赢家呢？是习近平会感到高兴，或者说是共产党的这些群体呢感到高兴，包括这个北韩的这个共产党政权，他们的内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在配合习近平，而不是在配合川普？那么川普呢，也可能他是挺得意，但是。恐怕是美国人民是不是蒙在鼓里？我说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您，这是湖北的吕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川普的亚洲之行践行了美国优先的原则，而完全了避谈民主人权，也尽量用2500亿美元的订单来弥补美中贸易逆差的损失。川普12天的亚洲之行，得带皇帝般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还有美国优先的所谓公平贸易的理念，亚太到印太概念的延伸，中美对北朝鲜的加强施压，中日关系融冰的缓慢，世代川普商人在商言商的嘴脸暴露无遗，失去了民主和民心，普世价值今后应该改为符合美国国情和利益的实用主义，什么民主人权的概念，看来今后要重新定义了，用川普新的普世价值来抗衡习近平的新时代和新思想，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那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实际上今天他也发出了推文呢、啊、他说到了，在我的亚洲行之后，所有与美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都知道了，现在规则已经改变了，美国必须要得到公平互惠的待遇，巨额的贸易逆差必须要快速的下降。这是川普总统今天在离开菲律宾前他所发布的一条推文的内容。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听众观众的发言里面，我们也听到了针对美中之间的这个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呢、哦，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与想法。那么我们这位署名网络上署名这位叫 Eric Cartman 的网友，他就提到了2000多亿订单都是备忘录，不好意思，中共最擅长画大饼，美国佬太不了解了。那么另外署名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川普得了钱，习得了面子，中国民众不明不白又要凑几千亿了。那么我们再看到几位这个网友提到，还有一位这位署名叫火拍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川普是个生意人，所以空手而归这是不可能的。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您的看法，这份大订单确实引发了这个世界的哗然，很多人说这创下了记录了。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也不过在去年3470亿美元一下子就下了2500亿美元的订单。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川普总统所说的他在贸易上所达到的巨大进展呢？
我觉得中国是在投其所好，满足川普这种商人主义的一个对贸易战的对贸易利差问题的强调，帮助川普巩固他在国内的一个地位，因为川普我们知道他的选票基础，他的国内的一个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他当初选举他上台的这一些蓝领工人等等等等。那么中国在帮助川普加强在加持川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不惜以这种巨大的代价来缓解中美贸易潜在贸易战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一上讲，中国是以大手笔来花出来来证明来帮助川普，但是我相信中国也是一个受益者，他由此来向全世界来宣告他是真正可能至少是亚太地区的一个大佬，一个亚太地区的统治者，他有足够的实力来做最哪怕是最大额的交易，那么一切问题人权等等等等地区冲突都不在话下，他可以用无限的一种暴发户式的一种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面。
嗯哼，丁学良教授您的看法呢？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湖北的吕先生就提到了这个将来会不会就是川普的所谓的新普世价值来抗衡习近平的新时代主义，您的看法，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普世观念未来在美中的交流之间还占多大的地位呢？
这个我们这个上面每一句话都要讲一个定义，什么叫未来？未来是指川普这个第一任总统期间呢，还是说以后？我想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川普能不能把这个四年做完，这个现在也说不准的事儿。那至少就是川普如果在白宫里做的话，我想他可头脑里面对什么以前所提起来的什么普世价值啊这些东西啊，不会有多少分量，因为他老早就讲了，这个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本身就不是个普世价值。这实际上是回到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就所谓的nation states， 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定位，就是说不管是在贸易是在经济还是在对外交流还是在开放市场，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要把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这本国呢不能够做太多的牺牲，不能做太多的让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个有很多的一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他们的民间社会对美国以前的很多的做法不满意，但是在权衡以后呢还是愿意在大部分事情上跟着美国后面走，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以前的那个市场啊，对这些发展的国家是开放的，这些发展的国家得了不少好处，得了不少甜头。那么现在川普对这个事情非常恼火，他认为所有在这些事情上美国都吃亏了，他就要扭转这个局面，他回去以后他想得分的，他主要是讲这一点。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他真正要拼着力量往下走的话，那么很多的其他地方的这个国家都对着美国市场对他们不再给那么多甜头的话，那么很遗憾这些国家在其他的事情上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个硬着头皮跟着美国走。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呢认为川普总统此行呢实际上是有不少收获的。那么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呢，他提到川普此行收获明显，大单比前任几次呢要出行的都多，那么出访各国的排场也比前任大得多，川普用推特就把金三吓走了，事实证明川普的手腕很高明，美国没有损失什么就获取了这么多的成果。而另外一位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认为川普亚洲行的最大收获呢是知道了习近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想法和部署的计划，其次是经济上订单收获大大的，还让大陆开放了金融等市场，另外就是推动了亚太经合组织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具有约束力。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席元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川普此次亚洲行收获是有的，但在对中共和川普双方都在各说各话，在对朝鲜核问题上根本没有达成一致，川普此次很可能又被中共阴了，习近平达到了他所想要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来自湖南的袁先生，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就说川普在这个上面还是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把这个民主、法治、人权这个理念跟中共说清楚，没有把法治、民主、人权这个理念扩展到全世界， 把这个看不见的战线延伸到全世界，让法治民主得到发扬光大，我就这意思。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您袁先生的来电。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次呢，除了这个民主人权，很多人觉得川普总统琢磨不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很多人说是不是朝鲜问题夺去了对南中国海的关注？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驻菲律宾的记者也特别提到，在今天落幕的东盟峰会很有可能稍后就要发布一份声明，但是措辞会非常的温和，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他在越南在菲律宾都提出了美国愿意来做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仲裁者，或者是一个可以说是斡旋者，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提议却被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给婉拒了。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您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川普政府未来他可能还会继续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这一次川普的五国行程，包括到南中海周边的参加东盟会议，其实已经态势很清楚了。南中国海才是中国真正想要的地方，真正的核心利益所在。朝鲜问题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中国在这一次川普之行当中获得的实力，不仅是关于把朝鲜纳入到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里头重申了这一点，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川普这次表态以所谓斡旋者、仲裁者的身份，其实已经是降低了自己介入到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姿态，这是一种战略上的一个撤退，表面中立，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撤退的一个掩护。在这一上讲，我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川普跟中国达成了某种交易，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后退。
那丁教授您的看法呢？您也认为这是美国方面的战略撤退或倒退吗？
这也不是叫倒退或撤退。我美国呢也本身他说要的东西啊，他并不是美国本身对这个南中国海叫南海这一带有任何领海或领域方面的这个 claim 这个诉求。美国以前就要的就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航海自由，包括这个航空自由在这个区域。第二呢，就是这个地方不要去用武力来互相之间呢，就是为这个事情打起来，也打起来这个事情很麻烦。那么这个所谓的仲裁者也好，所谓的调解者也好，是针对第二点而讲。这个第二点的前提就是跟中国有直接的在南海问题上有领海领域事情纠纷的这些国家，要出去求美国来介入这件事情，你得有人去求他，就是把美国拉进这个纠纷之中。那么显然原来的认为呢，最可能拉美国进入这个纠纷的这两个国家，现在基本上呢都他们自己的往后退，并不是美国往后退，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越南，他们一往后退以后呢，这个美国就会，你说有没有人请你来这个介入这个事，介入这么深，那你怎么办呢？那你不就是要现在就是维护一个航海自由了吗？所以其他的事情就你现在就轮不到你去发挥作用了。就川普讲的，他要做什么？要做这个什么这个仲裁者，仲裁者话有点他讲的是外行话，因为你不是一个国际法庭，你也不是什么法官，你做仲裁，你自动只能做这个斡旋的协调的这个人。你协调的话，得有人求你来协调，你不能没人来求，你自己来打。就川普讲了这个话，可能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性格，我觉得这点挺可爱的。他心里想什么事情讲出来，这讲的东西后面有没有？很实在的东西，我认为大部分是没那么实在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他这次访问这个朝鲜这个半岛之前呢，这个期间呢，被国际的媒体最关注的那个推文呢，实际上我在觉得这一点我是最喜欢的一点。他就是竞争骂他这个老什么老吃爹，然后他就回答，我都没讲你又矮又胖，你还骂我呢，说不定哪一天我成为你的朋友。我对以前创部所有的推文呢都评价都很低的，当然我对这个评论评价非常高。
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五分钟左右时间。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推文确实啊也成了这一次他的亚洲行的主要亮点，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他到底发了什么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那么就在川普总统他现在已经在返回首都华盛顿的途中了，那么他也再次发推说，在他回到华盛顿之后呢，他将会就朝鲜问题、就贸易问题来发表所谓的重大的宣誓。那么我想请两位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这可能的重大宣誓会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 关注的地方，是不是有可能有任何的突破？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台面下的交易？那么川普总统可能拿出来正式的公开的来探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昨天在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面也稍微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了，就是这次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提出的所谓印度太平洋的战略或者印太地区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啊、这一次很多人说似乎也成了川普总统亚洲之行的一个主调，那么很有可能就成为未来美国政府取代前任的重返亚太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新说法。那么两位对于所谓的印太战略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我想先请吴强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一次川普的亚洲之行唯一的亮点，当然抛开2500亿美元订单之外，唯一亮点是在所谓的印太战略上面。那印太战略的核心在我看来是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在未来美国的亚太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换句话说，美国正在积极的把印度拉进来作为一个牵制中国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当然日本毫无疑问在这次以及在未来，我相信它的角色在印太地区的活跃程度会越来越高。那这是未来美国某种意义上讲来扮演这种仲裁者斡旋者的一个前提，他希望印度和日本发挥越来越积极的角色。这是一个我相信任何人都能看出来的一种战略上的发展。
那么丁教授您的看法呢？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这是不是真的是用来制衡中国的？
川普讲这次讲之前好多年以前美国的学术界就讨论了好多年了，因为我们教书的时候用这资料东西好多年以前就这个提法了。当然了，就是学术界提这个提法的时候，他并不是从一个具体的政策来提的，他讲的就是从过去二三百年来，在这个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全球贸易体系兴起过程之中，这个印度洋起的那么巨大的作用。对，那么问题就在于现在所谓的这个跨 QUAD， 就刚才提到这个四个国家，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牵头的这么一个策略，现在最最想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是日本。因为日本自己一个国家要担这个担子，在这个区域里要跟中国抗衡，他觉得还不够，然后他又担心美国呢，又退回到就是这个未来又做过美国优先而不考虑的这个其他地方的盟友的利益，
嗯，
然后呢，他又怕这个澳大利亚因为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啊分量那么大，然后呢，就是对中国呢不敢就是说起很大的作用，然后呢，他又觉得印度是不是？老是觉得你们这些都是这个亚太地区国家在争来争去的，跟印度的还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日本是非常把这个事情做成的，但是你提这个概念是一回事，你提了这个概念以后，你愿意在这个大框架之下，你愿意做什么样的？我讲就是 strategic investment， 有战略性的投资。你如果不做这个东西的话，那你也就是提个概念而已。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个过个一两年都会提出一个很大的概念。大部分这些概念就是个概念，能不能有后续的 investment 投资，要投出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值得关注。
嗯哼，所以您认为这个战略投资未来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但是您认为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印度看来目前似乎也相当的有兴趣来投入这样的一个战略框架当中，所以您认为它未来的可行性，如果说美国的国会真的允许的话，
是
这样的一个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他们要做的话，就是无论是印度也好，还是澳大利亚也好，这两个国家。他一定要在两个事情要权衡一下，他不能就是只考虑一件事，一个是就是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他不能把这个事情全部忘掉。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区域的安全方面的力量的均衡，安全方面力量的均衡这一点是美国最看重的，也是日本最看重的。美国和日本在经贸关系这一点上，可能能做出比较大的一些牺牲也好，或者说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不要放在这个第一位。但是你要印度和澳大利亚能够把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那么样的往下打，只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放在那么高的位置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因为现在并没有发生到那么样个危机的状态，只是他们觉得哎呀，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那么这个做生意的事咱们暂时不要考虑了，咱们先把这个战略方面的问题先做定，现在没有出现这个样的局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实时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丁学良教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实时大家谈呢，
谢谢，
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实时大家谈将与您继续来探讨美中角逐越南、菲律宾、南中国海较量是否见高下，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